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天呢，这个梵蒂冈宣布说教宗方济各去世了，哈，在当地时间星期一的时候去世。那么，这个实际上还是挺吃惊的哈，因为尽管在前段时间他因为肺炎的关系住院，待了蛮长一段时间的，但是后来恢复了哈，说是出院，尽管身体还比较虚弱，但是他精神还是相当好哈，出席了好几次这个公开的活动，甚至在礼拜天的时候，这个复活节他也。尽管身体看上去还是比较憔悴哈，虚弱，但是还是参加了这个就是公众的这个活动，而且发表了一个这个讲话吧，讲话，因为他声音嘶哑嘛，所以让别人代替他讲话，所以大家还觉得哎，他终于克服了这一次的这个病魔的打击啊，没有想到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呢宣布他去世了。享年是88岁。
昨天是复活节，他还专门的在罗马呢接见了美国的副总统 J.D. Vance， 因为 Vance 有三个孩子，所以他给了 Vance 呢三个巨大的复活节巧克力，还有一些礼物，包括什么领带啊什么之类的哈。为什么 J.D. Vance 要见教宗呢？因为大家都知道 Vance 在2019年的时候改信了罗马天主教，但是呢在移民的问题上，在其他的一些问题上呢，他跟教宗的意见是不一样的，教宗呢对他也有所批评，但是 Vance 认为他自己没有错。不过和教宗的见面是非常简短的，大概几分钟而已哈，因为确实是教宗呢身体不太好。那么今天呢，既然我们得知教宗去世，我们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人的背景，因为他在罗马天主教的传统当中还是挺罕见的一个情况。首先呢，他是第一个耶稣教会或者叫做耶稣会教士的这样一个成员变成了教皇的，他也是拉丁美洲产生的第一个教皇，所以这个人呢他非常独特。我清清楚楚记得2013年他当教皇的时候，我和高宁介绍这个人，
对，
恍如昨日啊，就真的像昨天似的。而且呢，在2013年的时候，我当时清清楚楚记得，在节目中给大家推荐了一个电影《Brother Sun, Sister Moon》，就是太阳兄弟、月亮姐妹。哎呀，一晃这么多年过，12年过去了，对。那么今天呢？考虑到教皇去世，所以在这儿很快的把他这个名字再解释一下，因为他叫方济各，就是 Saint Francis， Saint 就是圣人， Francis 是一个地方，叫做亚西西，这是意大利中部的这么一个地方。因为在 Assisi 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人叫 Francis， 所以呢他的名字叫 Francis of Assisi，但这个人真正的名字是 Giovanni。 那么这个人呢，他出生在一个非常有钱的做那个布匹这样的生意的一个家庭里面，但是后来呢参加战争被俘，得了重病，这期间他就顿悟，然后呢他对财富啊、虚荣啊这些都感到厌倦，全部的放弃，开始了他的朝圣的旅程。那整个的过程当中他就误解到了，就是在人生当中我们追求这些财富啊、虚荣啊、名啊、利啊，这些呢都是过眼的烟云。他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极端的清贫、极端的谦卑和充满了爱的这样的一个人。他认为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东西或者宇宙中所有的东西都是万物所造的，所以太阳是他的兄弟，月亮是他的姐妹，这是他的原话。所以后来1972年意大利导演 FrancoZeffirelli 就导演了那个很有名的电影叫做 Brother Sun, Sister Moon， 这个跟大家再次推荐。你要想了解方济各这个人的来源，他是12世纪，他是跨世纪的一个人啊，12世纪和13世纪这样的一个意大利的僧侣，天主教的僧侣。 如果你去意大利，你去罗马，你看到这个什么方济各的大教堂，你看到的这个人全都是光着脚的，穿着个袍子，生活极为的清贫。然后呢，他们就以这样的原则开始了一个传教，后来当然就被封为圣人。其中这个电影当中惊人的一幕就是他爸爸责怪他说，咱们家的这些钱你怎么都捐给教会了，这我们做这些布匹啊，做这个生意。然后他在一个广场上面唰的一下把他所有的衣服脱光，赤裸裸的全身的脱光，然后对着他爸爸，对着所有围观的人讲，他说，今天 I am born again，我今天再次重生，从今天开始我不再侍奉任何人，我只侍奉天上的父。那么这个了解了这个背景以后，你就知道当这个阿根廷人被选为教皇，问他说你给你自己选一个什么称呼的时候，他毫不犹豫的就选了 Saint Francis， 就是方济各这个名字，因为他本人也是一个这样的清贫的背景和这样一个清贫的信仰。所以先把这一部分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就知道他这个名字的来历是怎么回事。
对，等他取方济各这个名字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要走的什么样的一条路。
没错，
因为他从这个阿根廷也是一个贫苦的人家里头成长起来的，所以他的这个背景啊和其他的人还不是特别一样哈。你看他他担任教皇十二年，基本上过着就是非常简朴的生活。你根据报道，他不住那个给教皇专门给教皇安排的那个豪华的住所，他住公寓，他住其他和其他的这个神职人员一起的这种公寓，他和其他的梵蒂冈的神职人员一起吃食堂，然后出去他尽量少用他的教皇的专车，和其他的什么主教和其他的神父一起挤那个 van， 挤那个面包车什么的。就说从他生活点点滴滴就这么做起啊，就保持他的这个非常勤俭或者是简朴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其中有一次还有一些小朋友去参观教廷啊，然后看到他还专门问他呢，说你为什么这么做，他还开玩笑的说，他说我喜欢和其他的人坐在一起吃饭，我不喜欢与世隔绝，他说这样的话我会发疯啊。所以呢他是用这种方法来解释，他说我需要跟别的人一起交谈，这样的话我才能了解现在整个的事情啊。所以方济各算是一个开创性的这么一个教宗。那他的去世呢等于是这一个任期的结束啊。那么接下来肯定要选出新的教皇来了，所以现在大家就在猜测说新的这个教宗选出来是继承他的这个更具包容性的这个就是他的政策呢，还是变得更加回归保守啊，更加回归这个传统教化的教条化的这样的一条道路，现在还不清楚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解释或者是讲一下选教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非常奇特的这样的一段经历。好了，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方济各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平吧哈。他就是说是从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然后成长起来，然后最终呢被选为教宗的。
是，好，那我们现在了解了他背景的第一部分，就是他为什么叫方济各。第二部分呢就是他为什么是罗马天主教的历史上第一个耶稣会的教士成为的教宗。耶稣会呢叫 Jesuit， 这个 Jesuit 呢他们是在差不多15世纪，所以比刚才说的 Francis of Assisi 那个呢300年以后。但是呢这个耶稣会的创办人呢，这个 Ignatius 呢，他跟Giovanni 就是 Francis of Assisi 呢是特别像的背景，他也是出生在一个富人的家庭，当然这已经到了15世纪了啊，300年以后了，也是参加战争，也是受伤，也是在受伤的过程当中，他阅读了圣人传啊，阅读圣经呢，得到了感悟，也是得到了顿悟，而且写下了一个名著啊，就是叫做《神操》，叫做《Spiritual Exercises》，这是罗马天主教的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著作。那长话短说呢，他也是奉行了前辈就是 Francis of Assisi 的这个三大誓愿，就是真 节，所谓贞节就是不结婚嘛，啊，或者是在这方面的全力的侍奉主，然后是清贫，然后就是服从。但是他又加了一个第四，他的第四就是绝对服从罗马天主教的差遣。这个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后来他们去日本、去南亚、去中国等等，大量的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士，因为他们是一个男修会啊，只有男的，都是耶稣会的 Jesuit。 我如果我们看那个电影 The Mission 啊，那里面的那个传教士，然后我们知道在中国著名的利玛窦啊、Matteo Ricci 这样的人，他们都是男修会，就是耶稣会的成员，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历史、对于宗教的传播以及对于文化的传播呢，都是有很大的贡献。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耶稣会啊，他特别强调一个东西，叫做教育。所以你看，我们美国的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是他们办的，罗马的那个格里高里大学是他们办的。他们的这个耶稣会的会士一律是大的专家，他们是天文学家，他们是哲学家、语言学家、科学家。利玛窦得了吗？对不对？利玛窦对于什么几何学啊、天文学、啊、这些对中国的传播和徐光启一起对中国的这种西化吧或者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而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方济各本人呢，他就是早年加入了这个 Jesuit， 就是耶稣会。所以你看，他又是第一个拉美的教皇，又是第一个耶稣会的。耶稣会的贡献啊如此之大，但是呢他却是从来没有产生过教皇，直到2013年这一个位来自于阿根廷人他成为了教皇。那么好，现在我们就对他的背景呢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了解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他的成长的过程以及他的影响和对世界的贡献。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刚刚去世的这个天主教的教宗方济各啊。刚才说过了，他实际上是阿根廷的，从小呢出生在阿根廷贫民区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哈，父母亲呢是原来的意大利的移民，后来到了阿根廷。那么他是1936年12月17号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啊。小的时候他们家有五个孩子吧，他是老大。那么他小的时候呢就非常的聪慧啊，而且呢显然在很小的时候就比较虔诚，对于信仰就比较虔诚。同时据现在的报道呢是说他小时候是挺喜欢跳探戈舞的哈 ，Tango， 这个是南美，尤其是阿根廷，你去那儿，很多人年轻人都喜欢跳啊。然后街头上一到周末的时候，都响起的都是这个 Tango 的这种舞曲啊什么的。那么其实他的经历非常的丰富哈、啊，在学神学的之前呢，他学科学，他是一个有化学硕士学位的这样的一个算是科学的科学家了，不能说科学大科学家，但是他是理工科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啊。他在做神父之前，他做过教师，他做过化学技师，他做过什么保安的什么，反正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工作哈、啊。后来他才最后立志说是我要这个全职的去这个教会去担任神父。但是据说是担任神父的这个最初的念头呢，是他16岁的时候路过一个教堂的时候呢，他内心当中突然感觉到了一种呼唤。
那一天啊，他挺着急的去见一个朋友，然后就在路上走得很急。这个时候呢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啊，那么走得很急的时候呢，就路过了那儿的圣约瑟大教堂，也不知道，咱们中文说叫鬼使神差哈，但是我们不喜欢鬼这个字，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也不知不觉的，他就觉得非要进去。因为这个为什么重要呢？就人呢有的时候在生活的某一个阶段就会好像被电击中了一样，知道吧，就是啪的一下，他不能解释。所以刚才说他着急这个事儿很重要，他本没有任何道理这么着急，已经快迟到的时候还要去趟教堂。他说但是呢当时发生的事情就是他的腿不是他的了啊，不听使唤了， 就是一定要进到圣约瑟大教堂，那就去一下吧，他就进去了。这进去一下呢，完了，因为他说我觉得呀，我的身体里面有一只手，这只手呢拽着我就进去啊，就要在这儿待着。我的朋友，我的其他那些世俗的事情，骤然之间变得非常的次要。他这个你除非你说他撒谎，对不对？或者你除非你说他产生幻觉，这咱就不解释了，咱也不知道了。但是他后来说，就在那一秒钟，我知道我这一生已经注定我要成为一个神父。然后他就在那以后呢，就进入到了神学院。你想，他进入到神学院，那不就是从事一个神职人员工作吗？哎，所以其实我们说他是第一位拉丁美洲的教皇，实际上他还是个意大利人，他是第一位来自拉丁美洲的教皇啊，是这么一个解释比较清楚。所以你看，刚才跟大家解释过亚西西的方济各啊，后来他成立了 Franciscan 这一个罗马天主教的这么一个派系，就是清贫啊，然后就是谦卑爱，然后是洁身自好，这样一个，也是因为受到冲击，战争被俘重病。那么后来的呢，这个 Jesuit 耶稣会的创办人也是啊，战争然后受伤等等，就是好像人呢、啊、在生活当中要遇到一个大的挫折。哎，可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一位方济各他没有挫折啊，就所以就是说，如果按照他们的解释的话，按照信仰的人的解释，就是说神他有的时候是你不知道的，对不对？你他对你的安排是你不知道的，有的时候可能生活中遇到重大的挑战会给你起悟有顿悟，有的时候就是平平常常的一天，对他来说16岁的那一天就改变了他命运。当然他想不到他有一天会做教皇，那是没可能的。
对，圣约瑟夫大教堂呢，其实现在变成那个阿根廷，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你去观光旅游的话是一个打卡的地点哈。去年12月份的时候，我去的时候还专门去跑到那个大教堂里头去瞻仰了一下哈，因为对它是外头有写说是这个是这个那个方济各教皇方济各曾经在这儿布道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还有一把椅子，以前是他坐的一把椅子，现在被供在那儿，然后你进不去啊，你就是靠近不了，它有那个绳索就是拦起来，但是你可以远处可以看到哈，可以拍照，就是这么一个教堂哈。所以呢挺就是大家都会去哈，人非常的多，游人非常的多。好了，到1969年的时候呢，这个方济各经过13年的这个神学院的学习，终于就被授予了神父的这样的一个圣职啊。所以呢，他从那时开始呢，就等于全职的做这个神父的工作了。到1973年的时候，他就变成耶稣会的领袖。但是在那段期间，如果你了解这个阿根廷这个国家的话，你就知道，在那段期间呢，刚好就是阿根廷肮脏战争的这段时期啊，所以呢，这个当时军政权执政，然后对，就是比如说不服从他们的这些异议的人士，或者是其他的反政府的人士呢，就开始进行了大面积的镇压啊，据说有30000人被施以酷刑，然后有的被杀害，甚至就被失踪了啊。所以呢，那段时期呢，是阿根廷非常黑暗的这么一段时期。那么他后来呢？被指控说没有尽全责保护这个两名因为反政府的观点而被军政府虐待的这个神父啊，但是他是否认的，他认为说这他是尽了一切的努力，尤其是背后的努力，这个其他的人并不知道，但是他通过自己的这个教会啊，对那个军方的对这个军政府的官员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来保护所有的神父和这个阿根廷其他的这个民众。
所以这个是他的一生当中呢，有的时候也是起伏的一点，就是这个是第一点啊，就是当年在阿根廷里面极为混乱的时候呢，他到底有没有保护那两位神父，这个是后来呢在他在投票啊，或者在对他的背景介绍啊，以及他是否有资格做教皇的过程当中，是被提起来过的一个算是争议点，这是一个啊。 第二个争议点呢，是1979年，那时候呢，他又受到批评，说他什么呢？说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地方啊，做主教的时候呢，他那个管理的风格呀、啊，比较跋扈一点，
嗯，
说比较
专制了，
专制，用的这样的一个词汇。当然，他没觉得他自己专制。那么这时候教会呢，收到了对于他的投诉，他就得处理啊。那你要处理，你就得去调查呀。哎，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受到了一些冷落。在调查了以后，最后教会说这样吧，你先离开这儿，给他弄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去了。
嗯，
哎，我们也知道，在全世界的罗马天主教的各个地方的教区的那些主教是可以被调离的，而我们也知道，通过类似像《Spotlight》这样的电影反映天主教的性丑闻的时候，也知道有一些遭到指控的神父呢，有的时候梵蒂冈的处理办法就把你调走，调走了以后到一个新的教区，那么那个新的教区不了解你的这个背景，可能你还能够继续的从事工作，当然这个也是后来教会受到批评的地方。但是不管怎么说呢，他因为这个管理的方式的问题被调到法兰克福去了，在法兰克福待了一段时间，又给他回到阿根廷，但是回到阿根廷以后呢，就不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了，就把他调到阿根廷的这个 Cordoba 这个地方，在那儿开始进行他的主教的工作。好，那么这个就是他，如果把他的生活划分一下的话，算是上半段，对不对？就是这一段呢，是他从小什么样的家庭长大的，怎么受到神的感悟，怎么进入到神学院，怎么样的学习，那么后来说之后呢，怎么加入到耶稣会，耶稣会刚才讲就是那种非常有知识的，非常贞洁的，非常清贫的，非常服从的这样的一个罗马天主教的一个分支。稍待会儿我们再来看看他的后半生以及通往教皇之路。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刚刚去世的教宗方济各啊，他的这个个人的生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简单的抽一些重要的一些事情讲哈，其他的细节呢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完全补充进去了。不过这方面的东西，如果你上网查的话，是铺天盖地啊。今天基本上全部是他的消息，有关于他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故事啊什么的。
但是听了我们就能了解很多了嘛，
对
不对？就省着你再去这儿搜点那儿搜点嘛，我们就会比较全面的给大家介绍。
对，那刚才说了，他不是就被这个贬值了哈？从阿根廷的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罚到那个就是
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德国法兰克福，然后又回到那个阿根廷，但是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了哈。不过在这个时候，过了几年之后呢，1992年，他意外的被提升为叫做主教助理吧，这叫
叫福礼主教，
福礼主教啊。那么福礼主教就等于是一下子从神父上了一个台阶了啊，就变成这个福礼主教了，等于是一个主教教区里边的等于是第二把手了啊，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六年之后他就变成主教，他成为主教之后呢，他还是致力于他自己，就是进入到这个牧师之后，他一直做的事情就是尽量的帮助穷人，尽量的这个为和平啊，为健康啊，为这个移民的为平等的收入啊，反正就是为这些东西呢来呼吁啊，就是让社会达到平等，让这个贫穷的人呢得到更多的保障，让战争不要在世界各地发生啊等等。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呢，他就被提升为叫枢机主教
了。这个又是上了一级了啊，枢机主教就比那个 Archbishop 要又上了一级，因为那是变成了 Cardinal 了。有人说什么红衣主教什么之类的啊，就是这意思。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在罗马天主教的层次上面就步步的向教皇的位置靠近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罗马天主教近代的一件特别大的事情，就是教皇本笃16世 Ratzinger 这个德国人，他突然说要辞职，他说要退休。这个是近代罕见的，历史上咱们先不说啊，什么13世啊，什么这些古代的那事儿咱们先不说，就是近代
600年来第一次，
有个教皇不干了，而且不是说什么身体也不行了什么的，他就是当然年龄也大了，
对，也是健康原因了。
对，他就是其实对，如果大家看另外一个电影，在这儿跟大家推荐一下，叫《两个教皇》（Two Popes），这是2019年那个电影，就由英国的大明星 Anthony Hopkins 扮演 Ratzinger， 就是本笃十六世，由那位个 Jonathan Pryce 扮演就是方济各。哇，这个电影啊，基本上就这俩人。
嗯。
从讲话从这儿讲到那儿，从这儿讲到那儿，特别的好看的一个电影，因为他们两个后来有比较深层的沟通。要是没有什么人对这两个人有深入的访问的话，你根本写不出这个剧本来，你不能瞎编呢，对不对？因为这俩人都还在呢，当时这个出来的时候，那这不是当事人都在啊，对不对？
对，
好，就罗马天主教发生这么一件大事，是教皇突然说不干了，我要退休。他们用的词叫做荣休啊，我要荣休。哎呦，那么于是就产生出来了一个叫做教皇选举。教皇选举叫什么呢？叫 The Conclave。
对，
这个就是2024年的那个电影
《秘密会议》嘛。
对，就是投票选教宗的秘密大会，叫 The Conclave。这个电影呢是虚构的，但是接下来。马上就发生啊！
嗯，对，
接下来就要冒黑烟冒白烟呢、啊嗯。接下来就要选教皇啊，趁着教皇还没选出来，强烈的推荐大家去看《The Conclave》，就是教宗选举大会，惊心动魄啊，特别的棒，而且它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大结局，而这个意想不到的大结局和我们今天谈论的方济各的当选。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方济各最后当为教皇是出乎人们意料的。
对，
这拉丁美洲来的这么个人，排在你前面的人多的是啊，你有什么资格呢？好，那么这是在这儿告诉大家，这是2013年发生的那件事情，就是上一个教皇退休他就当上了。
对，秘密会议经过五轮的选举啊，这个有时间我们再讲这个秘密会议的选举，因为以前我们曾经讲过啊，就是2013年的时候曾经讲过冒白烟冒黑烟的这个情况啊，然后他是第五轮的选举之后呢冒出白烟来了，他是要求就是有投票资格的枢机主教里边是必须要有三分之二的多数啊投票才可以，所以。一开始没有投过，没有投票通过没关系，一轮有人投啊，投到最后，结果他第五轮的时候，当选，这个就是刚才钟勋说的，这个出乎人们的意外，意料，人们在以前预料谁会当选的时候呢，没有把他列为可能会当选的人选之一。其实第一就是他来自于南美洲啊，这个拉丁美洲的主教以前从来没有过啊，教宗从来没有过。第二呢就是。当年他已经76岁了，所以这个年龄问题呢也是一个坎儿，因为那个本笃十六世是因为年事过高，什么健康原因什么没有办法从事这样繁重的教皇的工作，所以他提出辞职来提出荣休。那现在再选一个76岁，那他在教皇的位置上也待不长啊，因为人的寿命和精力的问题吧，所以当时没有考虑到，没想到会选出他来。就他选上了，选上之后呢，当然就有一个取名字的过程，他就挑了这个方济各啊，他选了方济各，然后他实际上就开创了他上任以来的非常积极的这样的一个开创性的这么一个阶段吧，因为他自己从当选时候当选的那天就知道他已经76岁了，他说我在教皇这个位置上不可能干很久，因为。人的寿命是有限，人的精力也是有限，所以他一上任之后呢，就大刀阔斧的就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改革吧，应该算是哈，让这个教会呢变得，让罗马天主教会变得更加包容，让罗马天主教会变得更加的世俗哈，就接触到了一些社会所关心的一些问题，然后呢，他试图做一些改变。
对，刚才说的本笃十六啊，他不是年事已高，健康原因要退吗？大家如果要是看那个两个教皇的电影的话，你会知道，实际上呢，在他退休的那个年代啊，罗马天主教整体呢，他是受到了挑战的。
嗯，
有几大问题，教皇呢，他也是心力憔悴， 就等于是镇不住了。第一大问题是堕胎的问题，那堕胎这个是万万不可以的啊！这个在罗马天主教，咱们先不说什么基督教啊，什么福音派，咱不说那个啊，就是离婚是不可以的，避孕是不可以的，堕胎也都是不可以的。但是，一说到堕胎，大家都知道，各个的教区，你从菲律宾开始吧，啊，就一点一点的说，南美啊什么这个问题啊，都变成了很大的社会问题和分裂人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罗马天主教会要面对这个问题。同性恋问题，
对
啊，同性恋问题呢，什么跨性别什么这种问题非常的大，在罗马天主教近代，他要面对的这个问题，大家都等着教皇来给予指引，所以这又是一个问题。移民的问题、环保的问题等等啊，都受到挑战。你总不能什么都不说呀，对不对？这是我们每天都面对的事，你得表态啊。所以当方济克当选为天主教的教皇以后呢，他首先回避了，哦，刚才少说了一个大事儿，就是性的问题，对于他们教会里面产生的性丑闻的这个问题，
对
啊，所以都是挑战。所以他呢，首先就是稍微的偏离了一个，他说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因为我们在意大利，大家就知道意大利有很多海上漂的难民，那一船人就死了嘛，
对，
从什么叙利亚啊，什么什么这些地方来的。你知道他当了教皇的第一个出行就是去了 Lampedusa 这个地方。 Lampedusa 是什么地方呢？它是意大利一个岛，这个就是那些乘着船一路漂流来首先登陆的那些难民的地方。他先到了那儿去，对那些人表示，他说我们意大利作为一个有宗教信仰的这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叫做要善待外乡人啊，对于你们这些尤其是受难的、受苦的、失去家园的这些人，我们要给你们爱啊，给你们关怀。他首先做的这个，那么接下来呢，他就要处理大规模的性侵问题。他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他就说咱们在各个校区是层层调查这些校区里面的这些问题，然后上报。但是呢，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因为有受害者啊，受害者要向教会汇报啊等等，然后哪一些主教受到了指控，然后对这些主教怎么处理，这个委员会现在看来失败了啊，这个委员会他们没有能够做到教皇的这个要求。而且尤其是后来教皇规定说有这种事情一定要上报，对吧？
嗯，
但是他其中有一条这个规定当中没写，就是说要报给警察，这一点他没写。
对，他说上报到这个天主教的
对
上层高层来，让他们知道。因为以前性侵不是涉及到这个就是
这个绝对要报警啊，
对，天主教的这个就是层级问题哈，就是说以上级知道了以后把这些神父调到另外一个教区，他掩盖了他有性侵的这个问题，结果这个不是就他到新的教区里头不是因为没有承担后果，他照样还继续性侵啊，这个造成了很大的这个伤害对天主教，所以他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问题呢还是没有彻底，也就是说他要求上报，但是上报以后怎么办？上报了以后，这个梵蒂冈的高层要不要把这些人报给警察、报给警方？没有说啊，所以这个事情呢又引起了民众的不满。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刚刚去世的这个教宗方济各哈。其实他上任之后呢就积极的奔走各个地方啊，然后他不顾自己的高龄吧啊，因为他也知道时间不多，所以呢经常是就是非常的忙碌啊，让自己非常忙碌，也做了不少的事情啊。你比如说美国和古巴的这个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的出现的缓和，实际上是他背后斡旋的啊，就是他促成了奥巴马和那个古巴的总统Castro 两人之间的这个解决他们的分歧啊什么的，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好转。当然后来川普上任之后，双方之间的关系又开始僵化了，又开始就是对立起来了。那么同时他也 采取行动呢，就呼吁要保护环境啊。在这段期间呢，他意识到环境的问题、环保的问题和这个气温上升的这个问题哈，热是温室效应的问题，所以他也呼吁保护环境，同时也谴责这个全球的叫做资本主义对穷人的过度的剥削。
嗯，2015年呢。2015年他来到了美国，进行了一个6天的访问，在当时我还记得很大的一个事儿哈。
嗯，对。
他见了各方的人士，然后传递了一些正面的信息，而且他是成为第一个在美国的国会发表演讲的罗马天主教教皇。你看，他又创造了一个第一。但是不要忘了，2015年还有一件大事儿，总统大选。
嗯，对。
当时有一个叫做川普的人出来竞选，他主打的一个理念就是在美墨边境建立一座高墙。那教皇当然要面对这个问题，他也被多次的问及这个事情。那他当时呢，跟川普这两个人就有一些唇枪舌战吧。
嗯，
作为一个教皇啊，他说出这样的话来，我觉得是蛮重的。他说川普这个人不是一个基督徒。哇，从你嘴里说出来，对不对？你凭什么说我不是基督徒啊？而且你这么高的一个位置，他说因为他过多的强调建墙，而不是强调建桥。
嗯，
这个当然全都是象征的啊。
对
啊，不是说真的做一个桥或者真的建一个墙，他就是强调的是分裂，而不强调的是融合、包容或者是沟通。对此呢，了解川普能知道，他绝对不会被人说了一句他就不讲话呀，对不对？我不管你这个地位是多高，我绝对要反击啊。他马上就发表了，他说作为这么大的一个宗教领袖去质疑一个个人的信仰问题，他说这个实在是他用的是 disgraceful， 这个很也挺重的一个字啊。
对啊，对啊，
实在是耻辱啊，他可以说是用了这样一个字啊。他说我告诉你，我是一名骄傲的基督徒。这是他和就是川普和教宗之间呢，当年有过这么一段交往，或者是一段就是口舌之战吧哈。
嗯。
然后后来呢，2017年他又去了埃及，埃及那是一个伊斯兰世界啊，
对
对不对？
所以他就伸出手来，就是说想要让这个天主教也好，这个穆斯林也好，还有基督教也好，大家都和平相处啊，大家这个。尽管有不同的信仰，但是至少双方可以这个和平相处。尤其是天主教徒受到迫害，有这种受迫害风险的这样的地方，他希望伸出手来，达成和解吧。双方不要因为不同的这个信仰而相互之间压迫对方啊等等啊。他在这个2017年就去了这个埃及。2018年和中国达成了一个协议哈，这个是梵蒂冈和中国之间争吵了几十年了吧？
嗯、对
啊，对，就是围绕着这个主教任命权的这个权力之争啊。中国是坚持说是在中国天主教的这些主教必须由我们自己来任命。那最终呢，他似乎也同意了，就是可以由中国的这个政府来任命主教。但是需要通过那个就是罗马天主教的认证，好像是。
对，有这么七个人嘛。
七个人。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就等于是合法化了嘛，这七个主教就等于合法化了，因为他得到了他的承认。但是当然也有很多的批评，认为说他开了一个叫危险的先例了。
嗯，这个你等着吧，还有一件事儿会变得比较大，就是所谓转世灵童的问题。
嗯，
因为达赖喇嘛，当然这个是跟天主教没关系的啊，就是达赖喇嘛他将来圆寂了以后有转世灵童的问题，那么中国对此说这个人是我们来，对不对？
对。对，
达赖喇嘛说不是，是我们，所以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两个继承人，对不对？
嗯。
一个是中国政府这边挑选的，一个是达赖他身边的人挑选的，所以这个你等着啊，接下来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个罗马天主教对和中国的这个什么叫三自教会是吧？
嗯，
哎，他中国的这方面的他的一个让步呢，让他受到了一些批评。那接下来呢，就是刚才讲的关于环保的，他跑到亚马逊嘛，
对，
跑到亚马逊去讲这个环保的事，同时讲了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就是一个已婚的男人可不可以做神父的问题，女的 可不可以做神父的问题。一对同性恋夫妻或者男女，他们可不可以受到神父的赐福，全都是敏感的问题。
嗯，
在这些问题上呢，他也是表示出来一种比较开明的态度。
嗯，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哈，就是说，已婚男子是不是可以成为神父？女的是不是可以当神父？现在还是不可以啊，就是说，尽管是开放性态度，他在聆听双方的这个辩论啊，但是最终呢，没有决定啊，因为这个可能阻力在天主教内部大概阻力也比较大。
但是那个同性的夫妻
可以得到祝福了，这个
是
通过了，对，这至少是朝这方面迈进一步吧，啊，朝着这个包容性方面呢，迈进一步。那么还有就是疫情啊，在疫情期间，它也是，因为在疫情的时候，不是各国都开始封闭起来了吗？怕疫情传染啊什么的，那个时候呢，它实际上也是，在那个圣彼得教堂的广场专门发表了一个祝福，全球祝福啊，就是呼吁全球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应对疫情的危机啊等等啊。最终呢，是2022年，它。在访问加拿大期间呢，向加拿大的原住民做了一个正式的叫做道歉啊，因为以前不是曾经说过嘛，这个天主教的这些学校把那个原住民的儿童不是集中起来到寄宿学校里边，不让他们讲自己的语言什么的，有一些儿童还受到虐待之类的哈，不少人死亡了，死在这个寄宿学校里边。当时他就对这些原住民的儿童遭遇虐待这件事情呢，郑重的就是道歉了。